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26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贸易谈判暂缓，特朗普和安倍晋三进行高尔夫和双扑外交。美国总统特朗普淡化北韩发射武器问题的担忧。贸易战越演越烈，美国的经济呈现衰退迹象。香港纪念六四30周年的大游行。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说，
爱国民族大游行，这个是每一年我们在六四之前都会举办。
他说爱国民主大游行每年都是在六四之前举办，纪念30年之前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今年香港亦都出现一些人权的问题，包括政府准备将逃犯条例的修订，其中是包括是他们之后能不能够在香港继续纪念六四的工作。而他就希望是今日的游行还有六四的烛光集会会有更多的香港人出来。详情请留意第二节的新闻报道。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日本进行第二日的国事访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日上午和特朗普一起打高尔夫球，下午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观赏双扑的大赛。双方这次展开的个人外交目的是要让艰难的贸易谈判能够尽可能顺利，尤其是在进口美国牛肉方面。特朗普星期日在推特上面说，围绕和日本的贸易谈判取得很大的进展，但同时很多事情要等到他们7月选举之后才能够解决。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安倍和安倍的夫人一起是观看了在东京两国的国技馆举行的双扑比赛。安倍这次以高尔夫和双扑接待特朗普，被日本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费尽心机款待特朗普是为了掩盖安倍晋三的外交失败。但这次特朗普访日对美国和日本来讲都面临棘手的贸易谈判。特朗普对于日本对美大幅的贸易顺差很不满意，他正在考虑如果美日双边贸易谈判没办法达成协议，他将会对日本的汽车加征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对于北韩目前所构成威胁的严重性看法不同。特朗普在东京的一则推文当中反驳了博尔顿的讲法。博尔顿前一日在日本对记者说，毫无疑问北韩近期试射短程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决议。博尔顿的言论是美国官员首次表明北韩最近的发射违反联合国决议。但特朗普说，虽然他的部下有人对平壤发射一些小型武器感到不安，但他自己并无不安。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说，北韩导弹发射确实令人担忧。华盛顿安全顾问、前国务院日本事务办公室主任海文马克对美国之音说，很明显无论导弹的射程是怎样，这种发射都是违反联合国制裁的。现实的情况是，南韩和日本的美国军队和平民已经处于北韩导弹射程内，因此接受短程或者中程导弹使到美国面临风险，更加不要说美国的盟友日本和南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相信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会履行对他的承诺，实现无核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日的早上招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打了一场高尔夫球。在前往球场之前，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就表达了上述的看法。星期六，博尔顿敦促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重返非核化的谈判。北韩本月内曾经两度试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担心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谈判是否出现了严重的倒退。美中贸易的纷争升温之际，有经济学家说，美国经济已经呈现衰退的迹象，美中两国的经济都在贸易战当中受损。市场观察网站在25号说，过去两星期的资料显示，美国经济的关键领域是出现了放慢，零售业销售上个月下滑，商业投资几乎停滞，制造业的增长的速度是9年来的新低。 报道话，下个星期亦都唔会出现好嘅消息，因为四月份嘅贸易赤字可能进一步扩大，消费者信心可能下降，家庭消费可能系放慢。资本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阿什沃斯话，叫佢危言耸听亦可以话。但是上个星期公布很多资料都显现是出示了明显的衰退，但他和其他经济学家并不认为美国经济进入了衰退。报道说这些资料背后都有一个明显的因素，就是美中的贸易纷争不单止让两国的经济受损，亦都令到全世界的经济受损，股市更加不能够幸免。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和四月底相比下降了大约1000点。报道说，只要贸易的纷争是持续地进行，股市就很难翻盘。还有五到两个星期就是中国1989年六四镇压30周年的纪念日。对于中国的互联网来说，近日已经成为最为敏感的日子。路透社引述来自中国网路公司的消息指出，通过动用具有学习和声音以及图片的识别能力的人工智能等先进的科技的手段，一些网路公司针对六四相关话题的审查的精准度亦都是攀上了新高。根据四名来自字节跳动、微博和百度的网路审查人员介绍，他们每日会删除5000到10000条的资讯，相当于每分钟要是遮盖5条到7条的资讯。这几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员工说，被审查不予通过的大多数包括色情或者暴力内容。但另一方面，虽然将人工智能具有极高的精准度，有员工亦都说，有时候一些游客在天安门广场上拍摄的和六四事件无关的纪念照亦都会被遮盖。字节跳动拒绝对路透社加以评论，微博和百度就未作回应。在2012年6月4日，中国的上证指数下跌了64.89点，随后上海股市、上证指数等词语亦都立即成为敏感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德国为两名被香港法院指控的人士提供难民身份，国际特赦组织说这个是香港言论自由崩溃的结果，而同时中国亦都对事件是表明立场。另外，香港亲中团体是到德国驻港领馆外是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前召集人黄台仰和成员李东升获得德国难民身份消息公开后，舆论广泛关注。由于事件刚刚披露，加上香港目前围绕逃犯条例修法的争端持续升温，这一宗庇护案的效应仍在发酵。针对这次的事件，5月2号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例行记者会上说，香港是一个法制社会，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他们敦促德国政府尊重香港的法制和司法，停止以任何的手段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另外，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就事件日前发出的新闻稿说，因为政见而在香港受迫害，继而获得难民身份，在近年没有先例。今次个案凸显香港言论自由迅速崩溃，同时显示政府为压制批评可以做到什么地步。资料显示，黄台仰25岁，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召集人，香港本土化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亦是2016年旺角冲突领导人之一。2017年11月，他在保释候审期间离港，后被警方通缉。他在辗转到达德国后，2018年5月获得难民资格。李东升27岁，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创党成员，亦参与旺角冲突，后在保释候审期间前往德国，受到香港警方通缉。2018年5月获得德国难民身份。这个消息5月21号为外界所知。针对上述两个人获得德国政府给予的难民身份一事，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总干事谭万基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现在的发言的独立性跟这个言论自由的一方面都已经有一些外国的政府在质疑了，就是
谭万基说，对于香港政府现在发言的独立性和言论自由，一些外国政府已经开始质疑，对香港政府保护市民表达自由和维护法制的信心正在减退，并且产生顾虑。苹果日报星期四说，德国政府此举表明， 德国曾多次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而不惧怕开罪北京。德国此举是以行动对北京侵蚀香港一国两制表态。报道说，黄台仰和李东升之所以选择前往避难，是因为对比其他西方国家，德国在坚持人权和民主立场上更加坚决。国际特赦新闻稿中说，香港政府日益滥用法律压制民主、自治等敏感议题的讨论，香港当局要停止这种阻吓公众合法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做法。如此一来，就没有其他的人觉得自己要到海外寻求庇护。黄台仰和李东升在获得德国给予的难民身份，进一步提升目前对有关逃犯条例修法争议的关注。苹果日报援引他们两个人的话表示，我们未必是最后走出的两个人。对此，谭曼基说，
我们的立场就是像政府现在应该要把这个条例的修订先撤，然后再多做这个公众的公众跟外国政府的相关的。
谭曼基说，他们的立场是香港政府现在应该将逃犯条例修法先撤，然后再做公众以及与外国政府等利益相关方面的工作。反正他们看不到政府为什么要这么急这么赶。在另外一方面，星期四下午，香港工会联合会前往德国驻香港总领馆抗议，反对德国政府给予黄台仰和李东升难民庇护身份，称这两个人是暴乱罪犯分子。该组织散发的新闻稿说，特区政府是依据基本法处理和管理香港本地事务，其他国家无权亦都不应该干涉，故要求德国政府不应该再包庇暴乱犯罪，看清事实，重新检视上述难民身份案，同时希望特区政府积极跟进，并且向德国方面提出严正交涉，德方应配合移交两个人返港。针对黄台仰和李东升难民庇护案与目前逃犯条例修法的关系，香港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觉得有任何的影响。
陆仲雄说，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是一个逃犯的问题，也都不会对逃犯条例修法产生影响。德国驻港总领馆官员出面接受了抗议者递交的抗议信，没有予以置评。黄台仰和李东升难民庇护案是否显示德国对香港法制失去信心？对此，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星期三拒绝回答。另外，香港警方回应媒体查询时说，黄台仰和李东升所涉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故不做评论。一般认为，香港警方会按照有关途径追查嫌疑人下落，并采取归案行动。另有报道说，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事务局可能正在处理另一宗香港人庇护案申请，如果获得通过，将是第三名香港人在德国的庇护案。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香港政府决议推动逃犯条例修法之后，反对派已经决定再次动员大批民众上街，甚至包围立法会。同时，支持政府修法的团体正是设法为修法争取市民的支持。香港社会似乎将出现某种政治对决的局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民阵日前决定6月9号发起守护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后续行动可能还有包括立法会。这个是该团体就备受争议的逃犯条例修法3月份以来第三次动员香港市民上街。资料显示，极具争议的逃犯条例修法由一宗涉台命案引发，嫌疑人目前在香港，由于港台没有引渡条约，港府随即以此推动修改现行逃犯条例。处理个案的同时，引渡范围将扩大到中国大陆。反对者认为中国大陆司法体系不健全，港人以及香港境内所有人如果被引渡到大陆，即所谓送中，其司法权利恐怕得不到保障。议会民主派、香港商界、外国驻港商社或机构以及香港民众对此都普遍十分关注。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三说，民阵期待能够动员30万人上街，前两次游行的到场人数分别为12000和13000，警方的统计数字则大大低于民阵。 明报话，香港人民力量议员陈志全仲呼吁全港外国人、台湾人加入游行行列，称该项修法一旦通过，受影响的将不只是香港人。
他这个条例，我说实话，这个条例不是涉及到民主派的问题，是整个香港人每个人的人人自危，包括商界。
前香港开放杂志编辑蔡咏梅对美国之音话，这个条例讲实话，不单只是涉及民主派的问题，而是香港人每一个人都人人自危，包括商界。很多人同中国大陆做生意，有很多不法的事情，他们怕万一，因为中国大陆的陷阱太多，如果那个案件他们有牵连，他们在香港就没办法安全。另外，西方国家的人也都担心，在香港很安全吗？现在通过引渡就可以将你捉回大陆去。发动6月9号游行的直接起因是，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已经启动快速通道，放弃陷入停罢的议会程序，提出6月12号立法会大会就政府修法草案辩论和表决。立法会内占少数的泛民主派议员说决战来临。民阵新闻稿援引公民党议员郭家麒的话表示，特首林郑月娥出卖港人，中联办主任王志文出手断送一国两制，今次是港人和政府的决战，香港人不能够再输，亦退无可退。北京中央政府日前再度支持林郑月娥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法。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星期二在北京对一个香港代表团说，完全支持修例工作，称此举符合基本法规定，有利彰显香港社会的法治和公平正义。他还说，中央驻港机构为此发声理所当然。同时，香港政府三个公务团体日前联署支持政府修改逃犯条例。另外，保安局长李家超昨日参加自由党活动时，继续就修法的相关问题解决商界人士的担忧，例如以往贿赂大陆官员的行为过了追诉期后将不会被引渡回大陆受审等等。保公义掌修例大联盟是一个吸纳了200多个社团的公益联盟，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律师黄英豪是大联盟发言人。他对美国之音说，就修例涉及的细节答疑解惑非常重要，因为逃犯条例确实不是一般市民能够很容易了解。为此，该联盟在香港、九龙、新界周末开设街站，派发单张，呼吁市民登录联盟网站，了解条例细节，阅读释疑解惑20题。针对民阵6月9号的游行动员，
这个集会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发动，但是由于这个香港市民啊，特别是这几年经历了战中以后啊，都是希望香港比较。
黄英豪律师话，集会他们也都可以去发动，不过由于香港市民特别是近几年经历战中以后，都是希望香港比较和谐稳定，如果说反对派的团体要做大的示威游行，他们支持建制支持政府的亦都发动大量市民上街，万一引起冲突，绝对不是他们大联盟所愿见到的，亦都不是广大市民想见到，对此他们非常慎重。另外，泛民内部亦都有舆论对民阵行动有所保留。明报说，有泛民地区人士担心开出30万人上街目标达不到，岂不是浪费了，示弱。还有泛民人士亦都说，真正了解修法的市民不算太多。不过亦有人认为，上街人数固然重要，但是政府一意孤行，罔顾民意，亦都不是没可能。建制派有人说，民主派靠吓和煽动市民，政府有道理在手，不会因几次游行人数够多就撤回修例。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备受争议并且被美国特朗普政府列入禁运名单的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接连遇到坏的消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星期三报道说， BBC 获得的内部文件显示，英国半导体设计与软件公司安谋公司对其员工发出指令，要求他们停止与华为及其分公司的商业往来，停止一切现有的合同、支援业务以及尚未推出的业务，来遵从美国对华为的贸易制裁措施。 安谋设计的芯片处理器是全世界的大部分手机所用的处理器。 BBC 的报道说，安谋的设计包含源自美国的技术，因此安谋认为自己亦都受到特朗普行政当局对华为的禁运措施的关联。在另外一方面，华为据信即将宣布在英国大学城剑桥附近开设一个新的研究中心的计划，它的目的是研发新的芯片技术，以在全世界提升互联网信息传输速度。但雅虎英国财经网站的话表示，在这个时候华为计划做出这样的宣布，恐怕是最坏的时机选择了。雅虎英国财经网站所谓的最坏的时机选择，是指目前华为正受到美国特朗普行政当局的禁运封杀。华为作为一家所有权不透明的公司，令西方国家投资者和政府监管机构担忧，包括华为公司在内的中国公司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窃取西方技术，成为当今世界尤其是技术产业界的热议话题。华为有意在剑桥附近设立的新的研发中心，靠近英国半导体设计公司安谋公司总部以及另外5000家技术公司，亦都靠近剑桥大学和另外十几间大学。这个局面更加令人担忧商业机密窃取和商业间谍问题。此外，雅虎英国财经网站报道说，华为的设施建设和设计要通过英国建设规划系统的很多关口才能够获得放行绿灯。当地的居民通常会提出这种大型的设施开发建设会怎样影响当地的道路、学校和其他设施以及当地自然环境的问题。但是先前金融时报报道说，为了争取当地人的支持，华为的代表和实际上跟他们说，他们只要出个价，华为就会给钱。华为公司在西方国家之所以受到怀疑，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当局坚持认为并坚决推行中共控制经济、控制一切大公司。华为对外宣称是民营企业，但是华为的 90% 以上的股权为一个工会会员所有。美国财经网络杂志《工商内线人》较早时候报道说，先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经济学教授克里斯托弗·鲍尔丁和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郭丹青在今年四月联合发表一篇研究论文，谈论探讨了华为的控制权问题。两位教授写道，鉴于工会在中国的公共性质，假如那一个工会委员会所拥有的华为股份是真实的，假如该工会及其委员会的运作好像中国一般工会一样，这样华为就可以被认为实际上是国有的。习近平当局多次强调，中国的国有企业必须首先为中共服务。与此同时，作为中共的领袖，习近平公开宣扬他相信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这一切都加剧了西方对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公司的怀疑。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在2020的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当中遥遥领先，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拜登领先于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和大批多元化的民主党参选者。部分原因是很多民主党人认为拜登是总统特朗普明年强大的挑战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上个星期，民主党领衔人物拜登将他的总统竞选活动带入了新罕布什尔州这个关键性的提前投票州。
Let's remember who we are. This i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ything we've set our mind to, we have never failed to accomplish.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说，俾他们记住他们是谁，这个是美利坚合众国，任何他们决定要做的事，他们从未失败过。拜登拒绝推迟这个国家的可能性，他们必须现在结束本届政府。自从上个月参加竞选以来，拜登在民意调查中的领先优势已经扩大，但是他仍然要面对充满活力的民主党参选人，其中包括麻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
We need big systemic change in this country.
沃伦说，他们这个国家需要很大的系统性的改变。沃伦是几位女性参选者之一， 其中包括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克尔斯滕吉利布兰德。
I know I will win. I know I can win states like Ohio and Pennsylvania and Michigan and Wisconsin. The states we must win.
吉利布兰德话：佢知道佢可以赢得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同威斯康星州呢咁样嘅州。呢一啲佢哋必须赢得先至能够击败特朗普总统嘅州。而家已经有二十几位民主党人参加竞选，其中包括几名少数族裔参选人。最新参加竞选嘅系蒙大拿州州长史提夫·布洛克。
I'm Steve Bullock and I'm running for president. With your help, we will take our democracy back.
布洛克话：佢系史提夫·布洛克，佢喺度竞选总统。喺你嘅帮助下，佢哋将恢复民主。拜登嘅民调支持率睇嚟飙升。因为好多民主党人认为佢系特朗普总统最大嘅挑战者。
A lot of Democrats think one he's beatable, two the country is in trouble under this person.
乔治华盛顿大学分析人士马特德里克话：好多民主党人认为，第一，特朗普系可以被击败嘅；第二，这个国家喺这个人嘅领导下遇到好大嘅麻烦，佢正在使国家大幅堕落，这个必须停止，佢哋必须制止呢种嘅情况。特朗普似乎在关注民主党的角逐，并且不断攻击拜登和目前在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二的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
He had a choice between Sleepy Joe and Crazy Bernie.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你可以在睡不醒的乔和疯狂的伯尼之间做出选择，他会迎战其中的任何一个，请快选一个吧，他们开始竞选。第三条道路的吉姆·海斯勒说，好多民主党人都意识到击败特朗普并不容易。
You have to go after this campaign like that the president is the favorite because
海斯勒话：你对待呢一场竞选活动时，必须将总统当成系最受欢迎嘅，因为佢至少有一半嘅胜算。海斯勒话：佢觉得可能胜算会更大一啲。乔治华盛顿大学嘅马特德里克话：拜登作为参议员同副总统嘅职业生涯好长。而且有住對手可以攻擊嘅大量記錄。
I think that's what makes their path to the White House trickier because there's a lot there that can be attacked.
德里克話：佢認為呢個使到佢哋通往白宮嘅道路更加艱難，因為佢哋有好多可以被攻擊嘅嘢，並且喺某種程度上，經驗相對較少，反而會增加好多嘅優勢，因為你唔係咁大嘅目標。不過，喬拜登目前領先於其他民主黨競選者。他此前两次竞选总统从未领先过。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布鲁克林区第八大道是纽约主要的华裔聚居区。福建移民蒋春辉过去十年一直在这里经营海鲜超市，当地的犯罪问题曾经是为他带来不少麻烦。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像一些老外会过来偷东西啊，然后中国人也有一些。
福建移民蒋春辉话：，好似一啲老外会经常过嚟偷嘢，中国人亦都有一啲。有一次，一个老外喺呢度攞起龙虾，用力抌喺地上面，仲用水嚟到泼佢哋。但系佢知道呢度嘅治安情况近几年改善咗好多。
在民安队成立之后，他几年过来，他治安环境有慢慢的在好转，因为他们都有巡逻啊，这样子的。
蒋春辉又话。在民安队成立之后几年下来，这里的治安好了很多，因为他们基本上每天在这一带都有巡逻，基本上好像小偷还有打架，他们看到巡逻的车之后很自然就会走开了。布鲁克林亚裔民安队成立于2014年，是纽约市第一家获得警署批准成立的亚裔民间巡逻队。
五年前我们开始跟进执法部门Local precinct 跟其他不同的执法部门合作以来，我们就改善了很多。
布鲁克林亚裔民安队创始人刘宝芝话：五年之前，佢哋同纽约警署以及其他执法机构开展合作以嚟，佢哋改善咗好多犯罪受害者同执法部门之间嘅关系。佢哋帮助移民唔使担心咁样表达自己，执法部门亦都好信任，咁样俾佢哋去担当一个桥梁嘅作用。創始人劉寶芝話：民安隊喺協助治安嘅過程當中，同紐約警署第72分局密切配合，並且定期接受警方嘅指導同培訓。佢嘅成員都係志願者，多數係當地嘅華裔居民。 亚裔民安队并非布鲁克林唯一的少数族裔志愿巡逻队，在距离第八大道没几远的地方的日落公园的社区穆斯林社区巡逻队最近获得警方批准成立。以上是美国之音拉蒙泰勒、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纪念六四三十周年大游行，中心国际计划退出纽约证交所，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举行纪念六四三十周年大游行，受逃犯条例修法等将会在议会表决等多种因素影响，游行队伍汇集了多种社会不满的力量，不过亦都有团体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星期日由支联会发起的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爱国民主大游行如期举行，今年的游行主题是人民不会忘记，平反六四，公义必胜。鉴于特区政府推动的逃犯条例修法6月12号将会直接送交立法会大会，而且极有可能最终获得建制派占多数的议会通过，参加今日游行的不乏对此是表示不满的民众。在游行集结的现场，湾仔修顿球场支联会游行前举办座谈会，专题讲解逃犯条例修法和纪念六四的关系。有舆论认为明年当局很可能不再允许举行这类的活动，香港六四活动将会成为绝响。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对美国之音说，
爱国民族大友善，这个是每一年我们在六四之前啊都会。
话爱国民主大游行是每一年佢哋都系喺六四之前举办，纪念三十年之前嘅学生运动同埋民主运动。今年香港亦都出现一啲人权问题，包括政府准备将逃犯条例嘅修订将会影响香港嘅人权，其中包括佢哋往后仲能唔能够喺香港继续纪念六四嘅工作。香港人而家就呢一方面嘅关注特别多，佢哋希望无论系今日嘅游行定系六月四号维园嘅烛光集会，都会有更多的香港人出来。有参与游行的人士说，希望大家不要忘记89年的六四事件，中国要发展民主自由。媒体报道说，美中贸易战越演越烈，科技产业受到波及，中国最大的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计划退出纽约证券交易所，从纳斯达克板块中系除牌。中芯国际的全名是半导体制造国际公司，已经在纽约证交所挂牌15年。公司在星期五公布的文件当中宣布，计划下个月退出纽约证券交易。中心将会提交一份表格，准备6月3号除牌。科技网站24号指出，中心可能会在6月13号退出纽约的股市。中心在文件当中说，退市的原因包括交易量有限，而且行政负担和行政费用高昂，公司将会继续在香港证交所挂牌。科技网站说，中心退市和美中贸易战有关，华为已经和高通和英特尔等美国关键的供应商是终止了合作关系。中心这个时候退出纽约的股市，令到投资者担心美中科技产业会分道扬镳。中芯国际星期五在纽约纳斯达克板块的成交额超过了100万股，远高于平日的交易量。报道说，中芯是中国最大的晶片的制造商，经营即体电脑加工，美国高通、博通和德州仪器等都是他的客户。中芯2018年的盈利将近8亿美元，但今年一季度的营业额下降了 19%。美中关系趋于紧张之际，耶鲁大学校长萨洛维重申对国际学生的坚定的承诺，他要求美国政府澄清对学术交流的任何担忧，而同时亚特兰大的艾默里大学开除了两名华裔神经科学家和四名博士后中国学生研究助理。萨洛维5月23号在写信给耶鲁社区的公开信当中说，美中关系近几个星期趋于紧张，学术交流受到更多的影响，令到包括耶鲁在内的美国大学很多的国际学生和学者感到紧张。他称赞耶鲁大学2800多名的国际学生和2700多名的国际学者对耶鲁的科研和教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有助于实现耶鲁大学为了后代而改善今日的世界的理想。他说，耶鲁同时致力于维护科研安全，保护耶鲁学者的知识产权。他正是与美国大学协会的校长同仁一起敦促联邦政府澄清对国际学术交流的担忧，同时维护基础研究的开放的学术交流的原则。 聯合國的國際海洋法法庭命令俄羅斯立即釋放被扣押的三艘烏克蘭軍艦和20多名的水兵。這些軍艦和水兵在去年11月在克里米亞半島附近一次衝突當中被俄羅斯扣押。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這個時事經緯環節。六四事件30周年了，台湾的公民团体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30年前，台湾各界声援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运动。30年后，台湾政府和人民就必须要捍卫自身的民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23日星期四接见华人民主书院访客时表示，六四事件30周年，华人民主书院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亦都提醒大家台湾民主的可贵。蔡英文指出，这30年来发展使两岸发生很大差异，台湾的民主使人印象深刻，亦都成为华人社会里面使人期待的地方。不过中国却感觉越来越紧缩，不单止对自己人民限缩，事实上台湾的言论自由亦都受到很大的干扰，大家亦都很清楚干扰的主要来源就是中国。蔡英文强调，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境外的干扰以现代科技和商业手法影响言论市场。台湾必须在言论自由不被破坏的情况下处理这个问题。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日前在一项六四记者会上表示，1989年他还是一位大学生，当时台湾已经解除戒严，但是仍然处于动员堪乱时期，国会还未有全面改选，校园内的学生自治、出版自由都受到相当大的限制。曾建元说，当年的六四事件给台湾校园及反对运动带来刺激与鼓舞，虽然台湾的三民主义教科书宣扬大陆是地狱，台湾是天堂，事实上当时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民主发展程度只是50步与100步的差距。曾建元还指出，中共对六四的血腥镇压使得当时的李登辉政府记取教训，对于隔年三月台北发生野百合学运，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两岸的民主化亦都就此拉开了距离。1990年三月的野百合学运，6000名全台大学生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静坐，要求政府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这个亦都是中华民国政府退到台湾之后首次的大规模学社运抗议行动。经过协商之后，李登辉总统同意了学生的诉求，不单止召开国事会议，废除动员堪乱时期临时条款，亦都结束万年国会的运作，使台湾走入了民主化的新阶段。曾建元回忆，30年前台湾还在大中国民族主义的笼罩之下，当时对于六四学运的声援口号是血脉相连，从民族情感的角度来关心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一些统派团体亦都在1989年之后持续每年纪念六四。不过随着台湾民主化、本土化的发展，这些团体的动员能力已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台湾公民团体所举办的纪念活动。目前正在台湾访问的六四学运领袖封崇德5月23日星期四在台北的一场座谈会上表示，他非常惊讶发现台海两岸仍然处于内战状态，但是台湾现在已经被中共正大光明的渗透。
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1992年，我要填表进入台湾，我要填一个表，那个表上叫匪区人士入台申请。
封崇德说，他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1992年，他要填表进入台湾，那个表叫做匪区人士入台申请。他们是匪区吗？那个时候都还有这个概念，今天完全没有这个概念了。今天好像大家要去大陆发财去了，大陆好像没什么问题，所以这种渗透是全方位的。封崇德还说，台湾已经有一些媒体的资金来自中共，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现象，如果拿了中共的钱，这样在关键时刻，这些媒体就必须说中共要他们说的话，台湾应该立法加强规范， 就好似美国嘅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10号召开国安会议之后表示，针对中共对台湾嘅渗透统战，特别系拥有媒体嘅财团接受中国资金或者受中国影响，以及大家高度关注嘅假信息问题，国安团队要尽速完备防卫机制，嚟维护台湾嘅主权及国家安全。同时，台湾近70家立场亲中媒体5月10号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两岸媒体峰会，并聆听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的演说，要求共同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野党时代力量认为，面对中国一波波的渗透，政府的反制措施太过缓慢，这个太阳花学运之后成立的政党建议，除了应该尽快修法，亦必须提高罚则，才能够起到吓阻台湾人为中国政府游说的情形。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目前已经有游说港法可以防范，至于假信息，立法工作则正在加速研议当中。
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在于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法律订定完成之后，行政部门的执法能不能确实落实的问题，以及第二个。
蔡适应话，最重要的仲系喺两个部分，第一是法律订定完成之后，行政部门的执法是否能够确实落实的问题，以及第二，国人对民主的坚持是否能够持续落去，就是面对这样的外来威胁，大家是否能够同心同德。蔡适应委员仲话，感谢经历六四天安门事件民运人士的提醒，虽然台湾现在面对的不是坦克镇压，却面临着信息战的攻击与威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二十世纪初期是美国黑人运动的活跃期。原来美国的大部分黑人都生活在东南部各州，但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很多黑人搬到北方的城市。黑人之所以向北方迁居，是因为在东南部农村的生活条件实在太差。不过很多北迁的黑人发现，在寒冷的北方城市生活同样艰难，那里很难找到工作，住屋的条件差，而且白人有时会对他们施暴。而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这个时期美国黑人的生活，以及他们建立新传统的故事。1920年前后几年是美国黑人极为困难的时期，当时种族仇恨很严重，很多白人加入了三 K 党，这个组织经常恐吓黑人，他们的成员有时会在黑人的房屋前焚烧血十字架，有时还殴打谋杀黑人。三 K 党亦对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外国人采取不友好的行动，但是他们最敌视的是黑人。这个时期，美国很多城市发生了种族暴乱，白人和黑人在奥哈马、费城和其他城市发生冲突。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芝加哥，起因是一次游泳事件。一个黑人男仔划了一艘小艇进入白人使用的海滩，一些白人就向这个小孩扔石块，结果黑人小孩跌入水里面浸死了。黑人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非常之怒，很快黑人和白人在大街上发生了冲突。这次暴力冲突持续了两个星期，38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几百户房屋被焚烧。不过芝加哥和其他城市的暴力冲突并未能够阻挡黑人从南方向北方或者西部迁居的脚步，他们觉得无论怎样，地道的生活都要比南方好。美国黑人离开南方是因为那里生活艰苦，经济发展机会少，和白人普遍仇恨黑人。 但是很多黑人离开南方到第二度之后，等待他们的同样是艰苦的日子。一些黑人后来这样写，他们在东南部农村地区受到公开的种族歧视，离开东南部到北方城市之后，唯一改变的就是种族歧视没那么明显。黑人以不同的方式对这种社会现状做出反应，有些黑人追随二十世纪初著名黑人领袖伯克华盛顿。伯克华盛顿认为黑人应该受教育，提高自己的修养，这样才能够在美国社会生存。他帮助创建很多职业技术学校，给黑人在那里学习技能，寻找更好的工作。他还敦促黑人创业，在不同白人发生冲突的情况之下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其他一些黑人就喜欢威廉·杜包斯的更加强硬的主张。杜包斯认为黑人必须对谋杀和其他非法行为采取有力的还击。他出版一份杂志，并呼吁出台保护黑人权利的新法律和新政策，而到处演说。杜包斯还帮助成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后来成为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前身。有色人种协进会是二十世纪最主要的黑人权益运动组织之一。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对于美国黑人来说，最重要的领导人并非来自美国，而是来自加勒比海岛最牙买加的马库斯·加维。他1916年来到纽约，很快就开始在黑人居住区组织各种团体。他的理念很简单，他说黑人不要相信白人，而应该为自己的肤色而骄傲，要互相帮助。加维劝黑人离开美国，到非洲去建立自己的国家。他想出了几个计划，帮助黑人摆脱白人，在经济上独立。其中最大手笔的是成立一家船务公司，负责在世界各地的黑人之间进行货物贸易。好多美国黑人每星期都拿出少量的金钱来到比加维，帮助他开起这个船公司。但是这个计划最终失败，美国政府以非法集资的罪名逮捕了加维，并于1925年判他入狱两年。两年之后，奥纳兹总统下令将加维驱逐出境。加维领导的组织是美国第一个赢得广泛支持的主要黑人组织，即使这个组织失败，但是他体现出很多美国黑人对他们社会地位的愤怒和失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黑人运动兴起，黑人对种族歧视和艰苦的生活环境感到愤怒和沮丧，他们亦通过文学、艺术和音乐表现自己的感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美国黑人艺术历史上最具想象力的时期之一。克劳德·麦凯、兰斯顿·休斯和康特·卡伦是这个时期最杰出的三位黑人诗人。麦凯以他抗议社会的诗而闻名，休斯的诗就反映黑人的生活。今日的专家认为他的诗可以跻身美国最伟大诗歌的行列。黑人作家还创作了比诗歌更长的文学作品。杰西·弗塞特、吉恩·图麦和鲁道夫·费舍尔是这个时期最著名黑人小说家中的领军人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黑人音乐的发展亦激动人心。演奏钢琴的黑人音乐家发展原先的拉格泰姆音乐风格，歌唱家和音乐人创作一种悲伤充满感情的音乐。后来这种音乐被称为布鲁斯或者是蓝调。 最重要的是音乐爱好者开始演奏和享受一种新的音乐形式，这个就是著名的爵士乐。爵士乐作为真正的美国本土音乐，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巨大的发展。音乐人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杜克、爱灵顿和丘比·布莱克在公共场所和小剧场演出，白人音乐人和来自大学的音乐专家前去聆听。冇几耐，呢一种音乐形式就喺美国各地同全世界流行开嚟。20世纪20年代，美国黑人开始认识到他们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入美国。他们开始看到在美国历史和传统的形成过程中，黑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能够明白这一点，最主要是归功于黑人历史学家卡特·伍德森。伍德森在两所著名的大学深造，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和位于法国巴黎的索邦神学院。他开办了一份新杂志，叫做《黑人历史期刊》。在这本杂志中，他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介绍了黑人的生活和历史。今日的历史学家称伍德森为黑人历史科学研究之父。20世纪20年代，很多美国黑人开始接触新的政治思想和政党。这个时期艰苦的社会环境，使很多黑人开始寻求新的政治解决办法。当时的两个左翼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劝黑人放弃传统的政治体制，为更加激进的政治变革而努力。两位著名社会党黑人领袖是钱德勒·欧文和菲利普·伦道夫。他们劝黑人支持社会党候选人，但是并没有得到黑人的支持。共产党亦试图将黑人工人组织起来，不过总体来讲，黑人选民对共产主义理念没什么兴趣。20世纪20年代黑人政治理念最大的改变，还是来自于美国传统的两党体系本身。从林肯执政时期以来，黑人一直都投票支持共和党，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共和党的保守政策使到很多黑人转移支持民主党。1932年，绝大多数黑人将票投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而且在这个之后，黑人一直是民主党的重要力量。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李华就忙着批改中文班学生的作业。李华会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Go easy on 以及 Go cold turkey。
这些学生看看他们的试卷真是差到极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想学中文的。
Hey, go easy on your students, Li Hua. They've only been studying Chinese for a few weeks. It's a difficult language.
你说什么话？叫我将中文课改得再浅一点？
That's not what I said, Li Hua. I said you should go easy, E-A-S-Y, on them. That means you should show some restraint. Don't be too angry with them.
Go easy on them. 就是不要那么恶，不要那么生气。但是 Larry, 他们每天才学5个字而已， 如果你问我 ，I am going easy on them， 连呢啲最基本嘅中文都考得唔好，咁仲有咩希望啊
？I just mean you shouldn't yell or get angry at them. Why are you always in such a bad mood these days？
我呢几日真系情绪唔好，冇耐性，都唔知道点解。可能是因为我喝得咖啡多，晚头又睡得不好了。
A lot of coffee? Huh. No wonder you can't sleep well. I think you should go easy on the coffee.
Go easy on coffee? 诶，等阵 ，Larry， 头先你叫我对学生要客气啲。Go easy on my students。而家又话我应该 go easy on coffee。咁呢个又系点解噶
？When I say go easy on the coffee。I mean you should show some restraint and drink less coffee.
Go easy on coffee 就是叫我喝少啲咖啡，但是 go easy on the students 就是要对学生客气啲。我仲系搞唔清楚 ，Larry， 你可唔可以再同我举个例啊
？Sure. Whenever you see me drinking at a party, you always tell me to go easy on the beer.
冇错，每次参加 party 嘅时候，我都劝你唔好饮咁多啤酒，饮醉咗会出丑嘅。哎呀 ，Larry， look at this， 呢个学生五题先至答啱一题，唉，我真系要俾佢唔合格啦。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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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give her an F， go easy on her， and go easy on the coffee。
我攰死啦。
How are you feeling now that you're drinking less coffee？
我已经三日冇饮咖啡啦，晚头瞓觉系好咗。但是日头成日觉得唔够精神，仲好眼瞓啊
！No coffee for 3 days. I told you to go easy on the coffee, not go cold turkey.
Go cold turkey？ 你讲乜话？你叫我饮少啲咖啡，食多啲冻火鸡
？No, I said you went cold turkey. C-O-L-D, cold, T-U-R-K-E-Y, turkey. That means to suddenly quit doing something or consuming something that is addictive.
哦，原来 go cold turkey 唔系食冻火鸡 ，go cold turkey 系突然停止做嗰啲习惯咗做嘅事，一下就戒咗原来上瘾嘅习惯。诶 ，Larry， 你觉得我饮咖啡饮到上瘾嘅程度啊
？Okay, you're not really addicted to coffee, but quitting coffee isn't easy, right? When I said you went cold turkey, it implied that quitting is not easy.
系啊。突然间一啲咖啡都唔饮，好难挨噶。不过 Larry， 要将戒咖啡同戒烟比较，戒烟恐怕更加艰难啊。
That's true. One day my friend Rick went cold turkey on cigarettes. It almost drove him crazy, but he never smoked a cigarette again.
哇，你个朋友 Rick 真系好嘢，话戒烟一下就戒咗。我记得我阿叔都试过戒烟 ，go cold turkey on cigarettes， 但系佢试咗三次都冇成功。不过佢而家食烟系少咗。
I'm glad your uncle is going easy on cigarette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go easy on someone， 就系指对某一个人要客气一啲。如果话 go easy on something， 咁就系指有节制地使用某一件事物。咁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go cold turkey on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突然间停止做某一件事。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